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部分大陆和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麻木和冲动都会让我们贻误时机。当知道王同修白宫喊话的事情之后，在感到振奋和激动之余，不禁又开始沉沉的思考。首先，王同修用个人的方式制止迫害，还是符合忍无可忍的法理的。在布什、胡锦涛和西方主流媒体面对这场迫害长时间选择经济利益而保持沉默的情况下，这种突发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和其他所需的支持，因为事件的地点、时间、场合的选择决定了这已经不是某个学员一个人的事，而且对突破媒体封锁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这种具体做法代价很大，比如大纪元报社失去了白宫记者证，不少常人认为大法弟子激进走极端，从而给我们讲真相带来一定困难。其实作为记者，如果在不该记者说话的时候静静地发正念，在记者可以说话的时候面对全世界电视观众，在记者提问时间向胡锦涛、布什当面简述中共内部犯罪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情况然后提问，效果会更好。万一不让你提问时，再把白宫外众多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江罗、停止迫害等呼吁喊出来不迟，而且就不会有不得体的问题，旧势力也无空子可钻。但是同时我们又不禁问自己，难道我们只捍卫真理而同时不救度众生了吗？难道我们只用不容忍来捍卫真理和救度众生吗？难道我们捍卫真理和救度众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感情吗？难道我们救度众生是为了让众生回报我们吗？我们真的完全做到为别人和真理好了吗？美国法院对王同修的起诉更应该被制止，但如果我们很多大法弟子还是停留在冲动、不理智、感情用事的思想状态，不能马上转为理性思考，行动上必然跟不上，又会落入旧势力的安排，而任凭邪恶将事态向他们需要的方向推转。所以无论王同修本人还是大家，一定都要找找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抓紧稍纵即逝的时机，在讲真相上有所突破，让中共利用经济利益阻挠大法弟子就活体器官摘除一事到听证会上作证，以及逼迫美国政府尽量给王同修定罪等阴谋破产。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用太多的人的感情维护王同修，否则就会像三月份那几个星期大家用人心营救秘密集中营的同修一样，达不到效果，甚至事与愿违。出现每一件事情，大家不是出于人的面子和顾虑，而是都及时在法上互相提醒，共同提高，才能齐心合力做好我们该做的，救度众生才能少受损失，众生才能得救。大家都看到了，前段时间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事情报道出来之后，两三周时间内，各地都有很多学员根本不重视，或没有立即采取讲真相和制止迫害的行动，因为学员出于人心，自己不肯，也不愿意相信所发生的这种事情。后来大家都知道这是真实的了，才行动起来，可是时间已经耽误了两三个星期，而邪恶坏人却没有闲着。他们已经用这两三周的时间把苏家屯的人证物证做了转移，并高调出来说什么可以让国际社会去参观。更为严重的是，在行动起来后的过程当中， 很多学员并不是抱着救度世人的正念去做的，而是出于自己感情上受到强烈的刺激，出于悲愤等情绪去做。这样虽然在做事，可是因为带着太多的常人心，效果就不好，等于又在耽误时间，等于允许邪恶和我们抢时间，争取主动。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再也不能麻木，也不能再带着常人的感情冲动和不理智去做。我们必须看到，如果针对胡和美国总统来说，只部分起到捍卫真理和救度众生的作用，没有起到让胡锦涛和美国总统这两个个体明白真相而被救度的作用，那就算是美中不足吧。可是如果让中共利用这件事给美国施加压力，给大法造成不良影响，就会抵消这么多年来大家很多讲真相的努力和效果。我个人认为，如果大家和王通修能够正念强起来，正确处理美国法院对王通修的起诉，在这次制止对王通修的迫害中能够做好，做得完美一些，那么不就弥补了这次白宫喊话行为的不足了吗？看到王同修此举，我不由想起了大陆同修都去天安门去喊法轮大法好，当时也被污蔑为扰乱社会秩序而被邪党劳教，这和王同修被起诉和要判六个月监禁有何区别呢？这难道是轻判吗？不是啊，正法进程不等人，时间不等人，而世上的很多事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比如世人和一些常人、政府、团体、媒体对活摘人体器官这件事的麻木和不相信，是不是和我们很多学员不相信的状态很相似呢？常人、政府、媒体不理智的不肯去正视这种和那么多人性命攸关的紧急情况，是否也是我们学员感情用事的、做事的不理智状态的反应呢？邪恶在抢时间杀人和销毁罪证，正法留给人明白真相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每个机会似乎也越来越短。在耽误了揭露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罪恶的两三周时间后，很多同修还没来得及静下来找找自己的心性问题，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更多的情况。那么在新的情况面前，我们是否能够用大法弟子的敏锐理性去看问题，用师父要求我们的智慧去救度世人，就是一场又一场考试，是和邪恶一次又一次的短兵相接，这会让我们每个人平时修炼状态得到实实在在的表现。如果不能一丝一念都用法去衡量，就会一物再物，这是所有大法弟子和依盼我们的众生都不想看到的。这里呼吁所有大法弟子，再忙也得马上冷静下来找找自己，这样才能真正郑重的、负责的面对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一切。在困难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自己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心态正了，常人中的方法才能起作用。我们要对众生负责，就不能不保持足够的理性，向内找是修炼人理性的体现，向内找才能更好地起到反迫害的作用。师父一再要求我们三件事要同时做好，我们每天如果其中一件没做好，其他两件事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纯真的文章，多学法才能解开疑惑。每当遇到对法疑惑不解时，一定是智慧和层次就到了这里。刚学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时，对师父回答学员关于正念破除旧势力迫害的那段法不理解，当时我心中有些疑惑不解，马上就有对师父不敬的念头出现，我立刻打住，马上排斥掉不正的思想，这一念不是我，就因为我心有疑惑，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往我思想里强加造成的。据以往的学法经历，从学转法轮开始，
每当出现对法不理解时，紧接着都会有对师父不敬的怀疑念头出现，但每次都是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不解和疑惑便随之消失。所以我现在很明白，凡是我对法有疑惑时，一定是我的智慧就到了这里，层次也就到这里了，这是自己的境界所限，智慧所限。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时，一定要警惕，要清醒，不要陷在疑惑怀疑中，要坚决杜绝自己的胡思乱想，赶快多学法，因为一定是自己跟不上了，一定是到了赶快提高的时候了。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洛杉矶式讲法，在法理上我渐渐清晰了，这不是因为看多了能理解了，而是因为法学多了，是法给我的智慧，是法破除了我的层次障碍，是法往起拔高了我，提高了我。所以我也深切体会到师父为什么总叫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因为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我们的一切提高都是从法中来，千真万确。中共苏家屯市秘密集中营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曝光后，我周围有些同修不理解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有的对师对法产生了怀疑，有的产生了怕心，有的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甚至有的在心里做着被迫害的心理准备。我看到这些很痛心，很着急。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师父保护，我们在这场迫害中能走到今天吗？当初旧势力压下来的邪恶，要不是师父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替我们消除，我们能有今天吗？我们在修炼中所走的每一步，不都是有师父在保护吗？可为什么在自己不能理解法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些了呢？而且师父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徒恩。我们每个人修炼道路上的每一关每一难，虽然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其结果完全可以改变。只要我们正念足，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都能走过来，师父什么都可以为我们做，关键是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我们的正念足不足。师父不能无条件的保护一个常人，所以当我们碰到对法还不能理解的时候，不要忙于下结论，不要急于怀疑，不要限定了自己，赶快多学法提高上来，这一切的疑惑都会烟消云散。请细想一下，我们的提高是不是都是这样不断地在消除疑惑中不断明白更高层法理的呢？一定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会对法产生疑惑甚至怀疑，深挖自己的原因，是不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执着在起作用？是不是心性太差的表现呢？是不是我们的心不正啊？一定是的。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应无条件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怎么说，我们就该怎么做。因为师父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师父比我们更珍惜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正，不要人为地给我们自己的修炼制造弯路和障碍，更不要停滞不前呢。回想一下，在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上，对师对法坚不坚信的考验从没有断过。从1996年的光明日报事件，直到最近的苏家屯事件，每次考验都障碍了一些学员，甚至筛下去一些学员，这都是被自己的境界和智慧障碍住，限定住了，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问题，没有继续在法上提高，及时破除这些障碍。所以我们要多学法，跟上正法的进程，千万不要掉队，千万不要做沙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定， 一定要紧跟师父，一定要走正路。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改字和苏家屯事件谈信师信法。近日来，周围有个别同修因听到苏家屯事件产生怕心，个别学员不敢见同修了，甚至不敢看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对大法产生怀疑了。学法发正念也少了，讲真相也不敢做了，常人中的事情越来越多，磨难也越来越大。特别是明慧登出的改字，真相的相由大相的相改回相篇的相，就又有更多的人不理解。联想到目前这个问题在跟不上正法进程不精进的学员中普遍存在，既严肃又诊待解决，所以我将个人不成熟的体悟写出来交流，只在抛砖引玉，不妥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回想我们的修炼过程，一直是在去除自己的人心，自己的执着，自己人的一切后天观念中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坚信师尊，坚信大法中走过来的。而每一次的去执着，去人心，去自己人的一切后天观念，都是在砍掉了我们离不开人的一根根缆绳，从而走到了今天。而不修了的，走向邪悟的，甚至走向反面的，都是对大法产生怀疑后一步步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走到那一步的。师尊已讲过，在我们的修炼道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存在，也告诉过我们，一直到我们修炼的最后，都存在对我们能不能行的考验。宇宙、天体、穹体太宏大了，历史也经历了无限漫长的复杂的岁月。旧势力表面是在帮助师尊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锻炼成熟，其实质是在把大法弟子往下拉。那么苏家屯事件能是偶然事件吗？师尊已经教给我们，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怕死是不是执着心？这不又是给邪恶找到了迫害的借口了吗？当然，我们是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必须有人身在世才能救人。可现在在个别学员中引起的对大法怀疑产生的波动，不正是上了旧势力的圈套吗？不敢见同修了，对大法怀疑了，学法发正念少了，讲真相也不敢做了，这不正是一步步走着旧势力给你安排的道路了吗？这不正是旧势力在把你往下拉了吗？因为我们修炼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走向神的路，这就是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做好三件事，正实法，救度众生。另一条则是旧势力安排的把大法弟子拖下去走向毁灭的路。同修，机缘只有一次呀，而且现在已接近尾声，师尊已经给我们承受了太多太多，一直在延长结束的时间，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我们这些不精进的弟子吗？因为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呀。更何况师尊在红银二中已经告诉我们，智念超金刚，宏威是我座，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你现在不做三件事，不走师尊给你安排的修炼道路，不正是走着旧势力给你安排的走向毁灭的路了吗？这不危险吗？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已经告诉我们， 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大法弟子走的路，这就是修炼形式所决定的，必须这样修的，绝不能够因为有任何常人的形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就改字而言，我没有任何想法，就是按照师尊讲的做，按照明慧通之改。我只认为这是对大法弟子修炼的又一种形式的考验。其实从修炼一开始，我们所走过来的道路就不是按照常人的推理方法走过来的。我们已闯过了99年720邪恶的疯狂迫害和血腥迫害这种瓦解式的检验，无论以后修炼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考验和磨难，都休想动摇我兼修大法的心。记得一个佛教故事，弥勒日巴佛修炼的时候吃的苦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他的师父为了让他还业债，限制他在多少天内要从山下把一块块的石头背到山上盖房子。当房子快盖好的时候，师父告诉说，我没选好地方，这地方不合适，换到另一座山上去。这就要弥勒日巴把房子拆掉，将一块块石头搬到山下，再搬到另一座山上去重新盖房子。背上的皮都磨破出血了，还要按照要求盖好房子。他的师母为他掉眼泪求情，他的师父也为他捏把汗，那也没办法，那就是他修炼必须要走的路，必须要过的关。而我们今天修的是宇宙大法，将要修到那么高去，成就那么高的果位，师尊将要给我们那么高的荣誉，我们将要承担起那么伟大的责任和使命，去管理那么多的天国众生。不修去自己各种不好的心，没有难度，没有考验，没有自己威德的建立，甚至对师尊对法都怀疑了，怎么能行呢？还想像常人一样名利情都不舍得放下，不想吃苦，甚至求安逸，按照常人的理去衡量自己修炼的路，轻轻松松的就升上去当佛，这怎么可能呢？旧势力允许吗？当然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未来天国众生能听你的吗？那么伟大的使命，你能胜任和承担得了吗？最后让我们一起再读师尊在最近洛杉矶市讲法共勉。有弟子问，师父说什么就信什么，不再更深的多想，这种状态对吗？师，神看一定会认为这人太好了，但我还是要他多看书，多学法。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长时间在这种被迫害的状态下，大法弟子还在坚定地不断地证实法，很辛苦，得知已经不易了，更不能懈怠。不要因为一时的糊涂，或者是渐渐地对自己放松了，使自己脱离了这个修炼的状态，机缘一失就什么都完了。我希望所有得到这部法的人都能够珍惜它，别失去这次机缘。过去在初期讲法时，我谈过这样的话，我要渡不了你，那谁也渡不了你。其实不只是渡不了，再也没有这样的机缘了，因为这一次人类走到这一步已经走到最后了。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我觉得消除了我身上很多不好的东西，也更加坚定了我对师尊对大法的正信。同时我还发现邪恶无孔不入，这样我们就要时时都融于法中， 尽量保持正念，一丝一念在法上。祝愿各位同修在这最后越严峻越关键的考验中，一定要真修向善，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共同完成我们的史前宏愿。我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磨难面前坚定修炼，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苏家屯地下集中营惨烈的事实震惊了很多人，也触动了很多人的人心，其中包括我。有气恨、顾虑心、疑心、怕心、埋怨心，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动摇了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在翻人心和去人心的痛苦过程中，我渐渐明白，这就是一场针对我们还未放下的根本执着和人心而来的磨难。其实我们不应像常人似的那种悲痛哀伤，虽然那些同修被迫害过早离世，不管人世间表现得如何惨烈，但他们付出的和师父将给他们的永远的美好是远远无法相比的。苏家屯集中营罪恶的曝光，打掉了无数众生对恶党的一切幻想，看清了他们的最邪恶本质，将有无数众生因此而摆放好自己的位置，做出正确选择，从而得救。大法弟子当前所应做的就是用一切方式快速大面积地向民众揭露包括苏家屯集中营在内的恶党的一切滔天罪行。迫害太残酷，就像摊在了自己的身上一样。对同修被如此惨烈的虐杀，触动了我未去掉的自私自我，产生了对自身的担心和顾虑，怕也被如此酷刑折磨，怕失去人的生命，怕失去世间的一切利益。在残酷迫害的事实面前，我们未去掉的执着、人心、各种观念被最大限度地冲击到了。平时在每天的按部就班中，在世间这个名利情的大染缸的污染中，渐渐滋生了求安逸的心，很多时候变得不精进了，吃不得苦，受不得气了，意志薄弱，忘了修炼的真正目的，更想不到来时的大愿，变得那么麻木，很多时候自满于已走过的路和做过的事，好像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只等着最后的圆满了。人心被滋养着，放大着，根本上的执着被圆滑地掩盖着，其实那已经是在一种磨难中了，只不过这种磨难不易被察觉。前一段时间，在强烈人心的翻腾中，我很痛苦，人的那种失落、迷茫、彷徨、难过如此肆虐，在人心和正念的激烈交战中，我本质的一面更有一种痛苦。为什么我在这段时间内会有这么多对师父的怀疑？我以前坚定的正念哪儿去了？有一点意向，但感觉好远。从头到前胸有一种浑浊的物质让我难受，让我不清醒，间隔着我的正念。后来我明白，那就是最大限度保护自我的为私为我的物质。但是即便是一时之间人这一面怎样强烈，怎样痛苦和迷惑，我觉得我生命最根本上对大法的渴望和向往，也就是在大法熔炼中转变过来的本质是谁也动不了的。因为在多年的学法修炼实践中，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已在我的生命最深处深深扎下了根。记得在以前经历过的多次磨难，我也面临过这样的困难，多少次仿佛都走不过去了，但最后都在不断的学法和不断坚定自己的正念和意志中走过来了。这些天不管多困难，我都没有间断学法、背法、发正念、讲真相、揭露迫害、向内找，再加上和同修交流，多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终于走过来了。前段时间身体上的各种压抑、难受、间隔的物质消失了，头脑清醒了，法理清晰了，真的有那种"踢 天清体透乾坤正的感觉，所以我想和有类似状态的同修交流，在磨难中要更坚定修炼，不能随着那些不好的思想观念去，要认识到那些动摇我们的一切念头都不是我们自己，不管什么情况都要继续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那么不管表面再怎么困难我们都走得过来。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所有的压力都是在考验我们对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其实不管人心怎么翻，翻出来了就是去掉它的好机会，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不管它表现得如何强烈，物极必反，只要我们坚定了修下去，他们是一定能去掉的。磨难中疑惑时，我也仔细回忆过自己走过的路，从自己刚入门不久身体就发生的巨大变化，到各个不同时期自己亲身体悟与感受的各种超常和神奇，再到各个时期我按师父大法和正法的要求做到时，一次又一次的柳暗花明又一春，法理上的领悟和升华，这一切怎么会是假的呢？我又向内找，但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对师父和大法怀疑的可怕念头呢？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表面的枝叶后面一定有其根。我想到了找根本执着，当初进到大法中来有治病的心，有怕死的心，但这两颗心我以前都认识到过，还有什么我一直没想到的呢？在我向内找的时候，一个意识清楚地反映到我的头脑中，避难的心。是的，是有这颗心，就像那些常人拜佛是为消灾一样，当初入门时我觉得我得了大法了，我会得到师父的保护，我的家人也会得到师父的保护，我们的身体会健康，没病没灾的。记得修炼初期，一次家人曾不想修炼了，我当时非常着急，这么好的大法千万不能失去啊！回想起来可能有史前的约定，但我也清楚记得当时自己强烈的人心，怕他失去保护，怕他会有三长两短，怕我失去他，不仅想自己因此避了难了，也希望亲人也避了难了。这避难的心后面有对世间的情和利益放不下的执着，和怕死的心交织在一起，想利用大法来保护自己执着不放的东西。师父宏大慈悲，给我们一个认识过程，因为毕竟在不断的学法和修，在逐渐明白人为什么会得病的法理后，当初治病的心去掉了。而我怕死的心是怎样放淡的呢？我从十多岁的时候就经常冒出怕死的念头，觉得死非常的令人恐惧，人死后会什么都没有了，这种强烈的怕一直延续到我修炼以后，在精进的时候它不怎么表现，但根本上没有去，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来迫害。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我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磨难，因为去看别人，看到那些以前表现得很坚定的人所谓的转化了，困惑中我根本上动摇了对法的正信，旧势力在利用我的自卑、极端自责等有漏，把我从精神上击倒了，执着于旧势力演化的假象，我自以为失去了大法，自以为会被形神全灭，自以为会随时死去，每天24小时都在绝望与恐惧中煎熬，身体上各处也在疼痛，思想中痛悔不断，就像疯狂转动的机器一样，一刻不能停止。知道法好，但自己觉得不配去看，也不敢看，亲人同修苦苦劝我，鼓励我，安慰我，也不能让我清醒过来。很多时候他们只能绝望地为我伤心流泪，但在这难以向人诉说的痛苦中，我反而明白了，不管是正的反的，原来师父讲的全是真的，人世间的一切真的是虚幻，再挚爱的亲人也没办法帮自己消一点业，没有师父为我们消业和承受，自己兜着去面对自己生生世世所造下的无边业力，那是没有任何生命能自己承受的了。人的生死根本不是真的生死，一个生命离开或背离了大法，那面临的是无边无期的极度痛苦和绝望，那才是生命真的死亡和毁灭，那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后来在我经历了许多曲折， 包括被邪恶非法劳教期间，在磨难中体悟到大法的神奇后，发现师父还在管我，还没放弃我时，那种感恩和万分的珍惜是用尽人间的所有语言都难以形容的。那是一个生命的重生，所以我后来在不断的背法中感到无比的充实和愉快，行事再严酷一点都不觉得苦，整天乐呵呵地笑着，心境清净自在，随时在背法中都会体会到师父的慈悲而泪流满面。面对邪恶的各种花招迫害，生死的威胁，我就像在看几个无知的顽童在演戏，他们可笑可怜可悲，而我却在戏外笑看这一切荒唐愚蠢然而邪恶的丑剧。就这样，从常人似的怕死到逐渐明白生死的不同内涵，这颗人心逐渐的淡了。我从中认识到，修炼人的放下生死不是常人中的亡命之徒似的不怕死，更不是叫你去死，而是超越人世的局限和假象，看到了什么才是生命真正的生死，没有了常人对肉身死亡的不可预测的恐惧。而今天我们珍惜这个肉身，只不过是因为有了它才能在世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本体也要，原因也要。我们这一门功法是真正的性命双修的功法，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来考验我们和给我们安排什么。我继续向内找，避难的心又是怎样的呢？师父讲过，思贯穿很高的层次，我们在不同时期放下了生死，但这个思却是需要我们不断修去的。旧势力当初也是神，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得穿生死。师父在弘传大法的开始，为了让人们认识大法，曾为人动手治过病，但那些旧势力为了维护旧宇宙的理，安排的神密密麻麻地挡在病人病灶上阻挡，表现出来的也是不怕死的，但他们却放不下旧宇宙的变异观念，执着于他们的安排，执着于他们放不下的东西，其实就是不同层次的最根本执着，不是圆融师父要的，而是想让正法来圆融他们所要的，最大限度保护他们自己的东西，最后因干扰正法选择了自我淘汰。我认识到这颗避难的心就是根本上自私自我的东西，刚入门时是为了求得人世的安逸，现在很多时候是求得修炼过程中的得失，表现不同，但还是他呀。在世间，他在我这儿的表现是这样的，在我出来后这几年，在正常的生活工作环境中，虽然也时有压力，但总的环境比较宽松了，于是在这名利情的悄然侵蚀中，不知不觉放松了自己，懈怠了，麻木了，虽然也一直在做着三件事，但很多时候没有发自内心想要救度众生的紧迫感和慈悲。那曾有过的无怨无恨，别无所求，万分珍惜大法的纯净心态，由于被世中的污物逐渐包裹隔离，渐渐失去了，又开始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开始自满，不再付出，执着于这场迫害早一点结束，有一段时间甚至执着于邪党党魁为我们平反，执着于世间得失，也执着于修炼中的得失，怕被迫害，怕承受不住，怕失去已有的修炼成果。三件事做得好一点的时候，心想这下做得好，走得正了，邪恶不敢来迫害了。做不好时顾虑重重，邪恶会不会因此来钻空子，好像是为了不被迫害而修，好像是为了避难而修，把自己做了一点事来跟师父做交换条件，就像常人给佛烧香磕头就认为佛应该无条件的保佑他了。入门时那颗强烈的避难的心没有从根本上去掉，这些年被层层包裹掩盖起来了，变个样子自己都意识不到了。当看到报道说苏家屯集中营有6000坚定的大法弟子被关押和极其残酷的迫害时，避难的心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他们这么坚定还会被迫害，师父怎么允许他们被残杀？师父不能保护他们吗？我们会不会被这样迫害？师父会保护我们吗？ 表面上也为同修被迫害难过，也想六千大法弟子在世间可救多少众生啊，实质上是在为自己打算，我们做了救度众生的事了，师父应该无条件的让我平安。想到和执着的都是自己不同层次的利益，以自己做的那么一点该做的事作为交换条件，以求的保护，而且是宇宙最强力量的保护。一旦怀疑不能被保护，还生出不平衡和抱怨，把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切和苦度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在干什么呢？这颗心有多肮脏，我都不敢再想。现在我明白，师父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点悟着我们。想一想，其实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怎么能走到今天呢？但是师父为什么要保护我们？是为了我们在世间过得好，过得舒服吗？是为我们世间执着不放的利益吗？是为我们一直不愿改变的人的观念吗？师父是希望我们时时像一个修炼人，希望我们配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希望我们真正把自己当着师父的弟子啊。另外，就地下集中营事情的本身来说，同修被迫害，我们的肉眼和人心看不清其背后复杂巨大的冤怨和原因。这段时间网上有很多同修的文章在这方面说得很好，但是我有一个认识，不管这样分析也好，那样认识也好，如果我们还想不通，那就不打算再修了吗？我们非得要找到一个符合自己的观念和有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才继续修下去了吗？修炼不讲条件，修炼是为谁而修？修的不是自己吗？修炼没有榜样，别人做得好做得不好绝不是今天我们的参照，修炼是不看别人的呀，被触动的一定是自己应该去掉的人心或根本上的执着。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不是一个考验吗？我们也应该明白，苏家屯集中营早就存在，最近才被紧急转移，这件事在今天解体邪灵和恶党的关键时刻被曝光，一定有其原因。邪灵恶党做出的宇宙中最大最极致的罪恶，彻底毁灭了他自己任何存在的可能。同时我们自己也体会到，大法弟子也从这件事对心灵的触及中去掉了人心执着，得到了升华。如果我们都能保持神的状态，在没有常人式的仇恨、气恨、顾虑和怕心的纯净心态下，我们一定能发出强大无比的正念，制止迫害，营救同修，彻底的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让一切罪恶得到他们应有的永远的延长，让更多众生在邪恶被除尽中获得未来和永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护法的理解。三月初，苏家屯集中营被揭露出来以后，我的妻子也因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所以情绪波动了几个小时。但是我赶紧调整过来了。师父曾讲过，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我的任何常人心都可能促成他的迫害加剧。再说，旧势力不就是想在人情这方面把我打垮吗？我没有上当，我依旧心情平稳，继续做好三件事。三月下旬，我看到了师父在2006年2月25日的洛杉矶市讲法，也受到了小小的冲击。但是也是几个小时就平复了心情。很多同修至今未能正念理解，埋怨师父怎么不出手啊。也有同修就认定了中共末日疯狂，大法弟子必会被大量杀戮等等。师父实际上在这次讲法中已经向所有大法弟子讲解了如何理解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这类事情。也许还有很多同修不静心学这段法，
我现摘录部分内容与大家一起交流。师父说，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就因为这些问题啊，跟他们僵持了一年。那时我就是为了这事没出来传，僵持了一年的时间。我悟道，旧势力不准修炼人肉体能直接被神念控制，常人心一重，神不起来，旧势力钻空子，出现有些大法弟子任人宰割的情况。还有其他两段讲法，我悟到的理是，旧势力执意要干扰，师父在安排大法弟子圆满的修炼道路时，就必须得考虑旧势力安排的因素在内，并在此基础上做好更详细的安排。所以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最终都能圆满。因此我认为，凡是认为中共会最后疯狂而必定杀死很多大法弟子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如果大法弟子的整体上都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心会促成一些大法弟子的处境非常危险。其实邪恶在灭尽中，邪恶恶不起来了，大量官员、警察、民众觉醒，不再执行中共迫害指令，周刊上或者媒体上有些话语是针对常人去说的，目的是唤醒世人，从而使他们自己摆放自己的位置。大法弟子本身不应该受这些影响，应该头脑清醒，脑袋里不要老想着通过某某人、某某组织结束迫害，而应该想如何使西方民众选择未来，从而救度他们。有次我看到海外大法弟子说参加 VIP 组，中文名字为重要人士，在此我建议海外同修换一个名字，高阶层。众生都是重要人士，而不是几个商界寡头与唱高调的政客。请把救度大量民众放在第一位，高阶层的人我们要救，但是也要救数量巨大的普通民众。一个总统就可以等同于几千万美国民众吗？总统是常人社会中一个国家的主，巨大数量的民众却有可能是无数天体的主。我们的救度慈悲，勿以人类阶层高低而有区别。师父在讲法中也提醒海外同修在将来发生的事情中要警醒吗？师父是什么都知道的，并且提前给海外大法弟子讲了法，大陆大法弟子并非麻木，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反迫害？做好三件事，精进，更快地放下人心。以前我不太理解大法弟子上北京天安门，觉得没有必要把故事弄得这么惨烈。通过学法导航，师父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于是我明白了，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大法弟子有保护大法的责任，但是我看了这次讲法中的这一段，99年720开始迫害之前，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处于高度见悟状态的，在这次反迫害中是不能参与的，谁也不敢迫害他，他们也没参与，他们合起来就可以把这场迫害制止住。我震惊了，居然有些大法弟子没参与反迫害，宇宙大法被迫害，他们居然不参与，也使我对保卫宇宙的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同修们啊，大法弟子要真正的护法，而不只是护大法弟子，请站在大法基点上来考虑问题。对情感的执着是修炼人必须要放下的，你放得越慢越阻碍正法进程。现在迫害为什么还没结束？师父说的那部分高度见悟的大法弟子合起来就可以制止这场迫害，那么我们这么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合起来为什么还不能结束？原因是什么？师父不正指出我们的问题了吗？ 是我们的心性没修到能结束迫害的标准。师父在正法，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的责任，大法弟子既要修好自己，又要除恶，还要救度世人，所以很难。但是师父告诉了我们怎么走，同时做好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所以我们也走过来了。在常人心、常人的热情或者感情基础上采用常人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谜一定要破。
下面请听华盛顿地西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正直与酒瓶》。中共现任党魁结束了华府之行，此次参加系列集会和抗议活动，有很多地方令我看到修炼中的不足。自从苏家屯事件发生后，阅读证人证词常常让我心里十分难受，每一篇证词读罢，一般在一天之内心情都难以平静。尽管在交流中也知道正法的进程是有序的，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但仍难以摆脱常人的那种心动与气氛。接着在联系政要讲真相的过程中，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心表现，有时很动心，觉得这些人既可气又可怜。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而我常常因为人的一个表现而对人十分失望。随着酒瓶的传播和退党大潮的兴起，我们参加了很多相关的集会和游行。记得在纽约参加庆祝100万人退出中共的游行时，我感到十分兴奋，因为那是第一次我们庆祝性质的游行，而不是反迫害中那种呼吁性质的游行。天灭中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的口号激动了我的人心。从那时起，我除了把酒瓶和退党作为救度众生的利器之外，或多或少有常人似的痛快感，觉得恶党把我们迫害得如此之惨，终于到了我们反击的时刻。在另外空间，正邪是在较量当中，但是常人中的表现应该是平和的。我们是在救度众生，而不是在搞常人的政治。结束迫害，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目的。解体中共仅仅是一种手段，而绝不是目的。然而，当苏家屯事件被揭出来后，我更加不知不觉中地把解体中共当作目的。4月19日，在胡入住的酒店前，亲共人士想尽办法用中共血旗挡住我们的抗议横幅。我冲到警察前寻求帮助，并非常恼怒地大声争辩。随后弟子一方呼喊口号，我能感到自己明显的争斗心。修炼越到最后，对我们的要求也就越高。师父说，大法弟子们已经走过了那么艰苦的岁月，我希望大家呀，走好最后的路。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我认识到我们大法弟子的心态不能因为环境的变化、形势的变化而有变化，应该真正向内找，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题目是《三次遇狗而有惊无险的经历》。切磋中听同修谈到，有的同修因为怕狗，不敢去有狗的胡同、街道或住户散发真相资料，直接影响了对世人的救度。针对这个问题，我把自己的做法和体会跟大家交流一下，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是正念抑制狗。我每次去散发真相资料前， 除发正念清理自身和所去地方、所救度对象空间场之后，还要明确加上一念：狗不能叫，更不能咬。二是尽量不惊动狗，尽量穿比较轻便的软底鞋，走路要轻，放资料要轻，切忌头。三是用神念对待狗，在散发真相资料时，一旦跟狗狭路相逢，直面相对时，千万不要惊慌，不要动人念，要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一个伟大的神，是救度众生来了，也包括救狗这样的生命，任何生命不配伤害我们，然后照常散发真相资料，不会出事的。在散发真相资料过程中，我有过三次遇到狗而有惊无险的经历。一，给我默默送行的狗。记得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去一个街道散发真相资料，走到这一家，大门没关，只看到屋里亮着灯，院里漆黑一片。我走过去，把真相资料放在报箱上，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听到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一只很大的狗在跟着我走，既不咬我，也不叫唤，只是默默地跟着我。虽然我表面没有惊慌，猛不丁地看见这么一只大狗，心里也着实吓了一大跳。我边走边说：“回去。”这只大狗扭头就跑回了家。过后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给它主人送真相资料能被救度，同时也救了它，它为感谢我而给我送行啊。二，不会叫的狗。也是一个比较黑的晚上，我在发真相资料时发现三个小死胡同，虽然每个胡同只有两户，好像我从来没去发过真相资料。我想今天一定要把真相资料给他们送去。当走进第二个胡同后，发现在大门以南有个黑影晃动，因天黑看不清是人是狗，我想不管是人是狗，我都要把真相资料送到，是人当面交给他，是狗也得送到门口。我越走越近，逐渐看清是一只很大的狗，并且向我走来，我走他也走，真是狭路相逢。我边走边轻声对他说：“我是来救你们的，请你把真相资料给你家主人叼了去。”这时只见那只狗轻摇尾巴，站在了他家的门口，既不叫也不咬，只是低头呼呼喘气。我一直出了胡同，也没听见他叫一声。三，被吓坏了的狗。一天晚上，我发完正念，就去发真相资料。我轻轻地走在胡同里，挨家发着真相资料，寂静得很，听不到一声狗叫。怎么回事呢？难道狗都睡着了？正纳闷儿，就走到一户门前，我拿了一份真相资料，从门下缝里往里塞，一下子碰到了卧在门里边的狗，它吓得变了音，汪汪叫着跑开了，同时也吓了我一跳。我迅速抽回手，转身就走。我深深体会到，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法，心态纯净，有正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有危险，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